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美国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仇恨犯罪啊。那么当然大部分的仇恨犯罪呢，他们没有采取极端的方法，没有杀人，他们只是用威胁，他们只是用这个，有的时候当然严重点就是攻击啊，但是更多的呢是电话或者口头的威胁，再加上信件网络的威胁，同时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他们威胁的对象的这个建筑物啊，或者是车上啊什么的，乱涂乱写的，就是涂鸦，就是毁坏别人这个他们所威胁的对象啊。但是呢在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呢，在 Kansas 州发生的这个仇恨犯罪呢，这个已经走到极致了，就是他去杀人去了。所以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定性了啊，就是在上个星期天在这个Kansas City 杀人的这个Fraser Glenn Miller 呢，算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同时呢他也是现在被定性为仇恨犯罪分子了。
仇恨犯罪跟华人是有关系的哈，这一点我相信我们都不陌生哈，关心一下华人在美国的处境，尤其是一些新闻当中哈，就是毫无理由的对华人的一些蔑视，或者对华人的一些诽谤，以及对华人的一些伤害，这个都构成仇恨犯罪。所以在这里小小的要定义一下哈，仇恨犯罪就是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你也没伤害到我，我对你的仇恨就是因为你是你，就这样，你一生下来因为你是这个族裔的人，或者因为你信仰这个宗教，我就恨你，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所以这个是仇恨犯罪。否则的话，这个要是不定义清楚的话，要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讲，所有的犯罪都是仇恨犯罪。比如说嫉妒一个人，或者是他想
图谋你的财产，
图谋什么的，这里面他看着你这个财产比他多，他有怀恨在心，他也有一些仇恨的因素，但这不构成仇恨犯罪。所以这个 Fraser Glenn Miller 呢，他去杀的这些人，他素昧平生，他根本不认识这些人，他杀他们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这些人是犹太人，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命运就是这样的讽刺了他，他杀死的这三个人全是基督徒，全都不是犹太人。所以一个犯罪或者仇恨犯罪的盲目性，它的代价从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 Fraser Glenn Miller 他所代表的这一种极端主义者，他们是美国社会当中到现在为止还残留的一股势力，这个势力你说有多大也没有多大，但是你说多小呢也没有想的那么小，他们还活跃在这个社会当中。这种白人至上的这些团体，他们的理念是第一杀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人是我们的敌人，第二是黑人，第三是共产党，第四是移民。请注意这个顺序啊，就是说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提出来的口号，他们的针对的目标，他们所厌倦的人，他们所仇恨的人是犹太人、黑人、共产党和移民，这是他们所仇恨的。为什么仇恨移民？因为这是我的地方，你来干什么？这它是一种这种高度的保守的，是一种封闭式的这么一种理念，就产生了 Fraser Glenn 这样的一个人。73岁，越战老兵，越南去过2次，回来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去在那个地方打仗，结果呢现在变成了这么一个人。
对，他是3K 党的一个积极的活跃分子哈，所以呢他在这个4年之前吧，曾经上过 Howard Stern 的广播节目，这个 Howard Stern 不晓得怎么就找到了他，然后上到这个 Howard Stern 的这个广播节目，那这个是听众很广泛的一个节目了。所以呢当时曾经大概这个 Howard Stern 就问过他啊，就问过他一些他的理念的问题，因为这个在美国算是一个很少数了，也很难得听到有人公开叫嚣说是希特勒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啊什么，他居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在 Howard Stern 节目当中大放厥词说这些话啊。后来这个 Howard Stern 还专门问他说，那你这么仇恨这个犹太人和仇恨黑人，还有仇恨其他的移民，那么你是这个顺序是什么？他说这个对犹太人的仇恨要比对黑人和其他的移民要大上千倍，1000倍啊。他说和犹太就是在我们美国犹太人的这个问题，他说是最大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跟这个犹太人的问题相比，那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小事。
对 ，Howard Stern 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曾经是在普通的这个收音机上，但是现在他已经搬到卫星的
卫星收音
这个收音机上面去了哈。 他请这个 Glenn Miller 上这个节目呢，是完全只有一个目的，或者说比较主要的目的，收听率。
对，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为了这个，什么人能刺激，什么人能够挑起老百姓的讨论，那什么人能够到了我这个节目上能够讲出一些话来，语惊四座，或者是讲出来一句话呢，
耸人听闻，
耸人听闻，我就请他。所以他请 Glenn Miller 上的是绝对的，是应该的，就是他找到这样的人上节目绝对符合他的节目的风格的哈。但是同时呢，也不排除他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 Howard Stern 他并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也并不是说把我这个广播空间给这些人，让这些人大放厥词，而是让美国的民众知道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还生活着一些这样的人。所以我都印象中，我记得好像我都听过他这一段，就是他经常请这样的人，什么三 K 党啊，什么这些，就是当年呢，他还在这个97.1的时候，我都听过他请这些什么三 K 党啊，或者是一些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些人来讲，这些人毫无顾忌的在媒体上讲，当然在媒体上讲这些话，说希特勒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这个不犯法的，这是言论自由，他绝对可以讲，在黑人和犹太人之间，你更恨谁？我恨犹太人比恨黑人超过1000倍，这种话不犯法。可以讲，
你可以讲，但是你不能行动。
哦，那当然不能行动。你到街上游行，举着这个希特勒的头像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去伤害。实际上，这个 Glenn Miller 他在北卡罗来纳的时候组织过多次这样的游行，就举着那个纳粹党的党徽啊，或者是穿着这个纳粹党的这个军服啊等等，在大街上游行。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个笑话，你可以离着一段的距离看他，或者是用蔑视的目光看着他。但是，哎，他说这是他的言论自由啊。对不对？
是，所以这个是，
所以这个悲剧就在礼拜天的时候发生了。
对，所以呢，他冲到这个犹太人的一个社区中心，先开枪啊，打死这个一个成年人，一个青少年，然后又到了犹太人的附近的一个退休的老人中心啊，又去开枪，
也是一个是一个犹太人的老人中心。
对，对，就是在这个，你可以想象出来，一个社区中心，一个退休就是老人中心，这两个都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所以他开枪打死了三个人。但后来发现这三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呢，当然这个当仇恨泛滥的时候，当仇恨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受害了，我们每个人都中弹了，因为他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他没有任何的原因，他就是因为你是某一个族裔的人，或者是某一个信仰的人，他就开始开枪了，他就开始你就成了受害者了哈。所以在你再仔细一看呢，哎呦，在美国的这个仇恨犯罪啊，实际上在 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它是有一些统计数字的，而且这个情况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当然这个统计数字还没有到2013年啊，2014年就更不要说了。最近的可以看到的数字呢，是在2012年的这个统计数字，却在全美国那一年发生了多少仇恨犯罪的事情呢？据报告给联邦调查局和警方执法单位的，一共是6573件。
这是举报，但实际上真正没有发生了，没有发生这么多，只是接到这么多电话。
我觉得可能
实际上真正发生的可能不能是零头吧，大概是。
对，真正发生的比这个要多得多。很多人大概都没有报。我都觉得，因为报告的人是少数啊，有很多人觉得哦，我家里头被涂鸦了什么，他觉得没有太严重，他可能就不报了哈。但是呢，所有报的这些，你可以想象出来，这都是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或者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他才去报案嘛。所以这个情况是蛮严重的。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再继续来深入探讨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仇恨犯罪哈。刚才纠正一下哈，刚才说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呢，是说在美国他们收到的报告哈，或者说是有统计的，也执法单位收到的这个就是报告啊，就是有这个仇恨犯罪的报告呢是6573件，但是实际上真正发生的并没有这么多啊，可能只是一个零头而已。可是呢，在这些仇恨犯罪当中呢，首先最多的是种族，就是对种族的这种仇恨，这是第一最高的哈。接下来的呢，差不多有20%的仇恨犯罪呢是针对宗教信仰的，然后接下来就是针对另外一个性倾向的哈，这个
就是同性恋，说白了
同性恋，这基本上大部分是这就差不多就90%以上了哈，大概就占了。然后呢，在这个种族仇恨当中呢，刚才说了最多的是种族仇恨，但是在种族仇恨当中有一个族裔是首当其冲，这个就是犹太人，占了在种族仇恨犯罪当中的 65%，这个是相当高的哈。那再一看呢，在五年之前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的这个就是投报呢，就是投诉或者说是这个报案呢，一共是69%，在十年前呢也是65%，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边，种族仇恨对犹太人的这个仇恨啊，并没有减少。
这个背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但是多说两句呢也不多余。那就是说我们试想一下，在一个班里面都是小孩子在这上课，17、18岁或者是15、16岁的孩子上课，这个班里呢只有一个孩子他的成绩比所有的人都好。我想问问大家，那么这个时候这班里其他的人是对这个孩子除了羡慕以外，如果有一天告诉你突然之间说这个孩子不在了，是不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呢？对不对？大家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孩子的嫉妒啊，有的时候呢他会发酵啊，成为一种仇恨。谁让你比我们好这么多哈，显得我们无能哈，显得我们在你的面前呢是黯然失色。对犹太人的仇恨为什么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仇恨？那就是因为按照开天辟地的解释，在圣经当中呢确实是白纸黑字印着犹太人是上帝的，注意，选民。这地上住了很多的人，但是上帝选了他。选民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多重的含义，但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含义就是将来的救世主将要从这些人，从这个特殊的族裔当中产生。事实证明后来耶稣基督产生了，就是犹太人。尽管犹太人，注意啊，犹太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但是圣经的新约当中认为这个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而耶稣基督的爸爸妈妈至少是没有，他的爸爸是上帝了，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再加上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总得有一些规矩吧，你不能我见着谁我看着不顺眼我把杀了，对不对？把别人老婆抢了，这些都是规矩。所以这些规矩叫什么？十诫。给谁了？上帝给犹太人了，对不对？这地球上这么多人他干嘛给他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选民的意思。当这个犹太人要出埃及记的时候，是谁把那个红海给分开了呢？是犹太人。是谁被淹死了呢？埃及人。为什么这个 Glenn Miller 选择在这个时间去杀犹太人？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就知道，此时此刻正是进入犹太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叫做逾越节。现在就是他那个逾越节是7天时间，所以进入到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候呢，这个大的节日如果在这个之前去杀犹太人呢，影响会更大哈。所以他做这个举动，尽管媒体没有报道，但是我估计他可能也是故意要凑这个时间啊，要不然为什么偏偏等在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之前呢？逾越节就出埃及嘛，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节日之重要，就是犹太人今天之所以能生存到现在，是因为他们逾越了，逾越了什么？逾越了杀戮啊！要离开埃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最后上帝给埃及人降了10大灾难。前9个都不行，埃及人都说我不放犹太人。那最后第10个是什么？谁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个长子或者长女，他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上帝会把他击杀。可是上帝呢，不知道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所以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在你们家的前门上啊，拿羊血刷成红颜色。所以那一天晚上，犹太人家家的门上都拿羊血涂了红的颜色。后来上帝来杀人的时候，就把凡是门上没涂这个的红血的，那家里的头生的孩子全杀死了。那犹太人就逾越了，对呗？犹太人就算被放过了，这就叫逾越节啊。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犹太人确实是要研究他们的历史，那这是一个苦难的历史。可是在美国呢，有意思，对犹太人的仇恨有吗？有。现在犹太人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吗？不是。现在大的社会问题或者对这个国家安全的主要的问题是激进的伊斯兰教信徒，对吧？
对。
所以
尤其是九一之后，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去挑这个头，这个呢说实话，尽管是引起了各方的警惕，但是必须得承认它还不是现在这个国家安全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对，但是仇恨犯罪的这些人他不是以国家安全作为考量的，他是他仇恨这个种族或者仇恨某一个宗教的人或者是性倾向的人，他就是这就是狭隘嘛，这个就是极端嘛，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所以呢他就选择在这个犹太人的宗教节日逾越节这个时候来开始杀戮啊，开始杀人啊，这个肯定他是有选择这个日子的。那还有就是在美国世界上更多的担心是对这个反穆斯林的这个情况啊，因为在九一之后呢这个就是穆斯林反而就是回教徒反而被标签化。 有的时候可能被当成这个替罪羊，所以这种敏感的情绪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相信很多，当然在法律上你不可以说我对这个就是中东来的或者是穆斯林的人有任何的歧视，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标签化，但是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之下，在执法单位当中恐怕也是有标签化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大概是前不久的时候吧，有一个大学他准备邀请一个就是关于穆斯林方面，就是在穆斯林国家的女权运动的这么一个激进分子来到大学里边，要给他颁发一个荣誉的学位，但是邀请信要准备发出的时候呢，得到了结果，受到这个全校的教师和学生的抱怨啊，说如果要是他来的话，因为根据他以前所讲的一些话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是不断的大肆的嘲弄这个伊斯兰的，就是这个宗教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让我们的学校被贴上一个标签，说是可能是这个对伊斯兰教不友好的这么一个标签。所以学校方面鉴于这个考虑，把这个整个的邀请给取消了。
这个也可以理解了，
对，
确实是啊。因为尽管这个女性哈，这个女权主义者呢，她本身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她本身呢是来自于一个伊斯兰的世界，但是她讲的有道理，她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女性受到歧视，所以我们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这个没错。因为这个我授给你一个荣誉学位也没错，但是打开她以前写的一些文章，发现她对伊斯兰教整体都有一些观点吧，都有质疑，所以这一点学校吓到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一下就没敢请，这个都变成了一件挺大的事情哈。在美国，犹太人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叫做反诽谤联盟，也有人翻译成叫做反污蔑联盟。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在美国有数百个分支的这么一个强大的组织啊。这个组织呢，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出钱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了1200个美国人，专门是问他们犹太人的问题。问你先说这么一句话，问这个1200个人当中的美国人，你同意不同意？就是在当今的美国，犹太人的权力太大，对不对？居然有14%的人说这句话说的对，对，就是犹太人就是。为什么这个调查我们觉得有意思？因为这跟华人也有点关系。怎么有关系呢？是说我们的权力在美国过大吗？没有。但下一个问题是，犹太人他们不管是做事情也好，或者是经商也好，有的时候为了赚钱而采取一些不法的手段，或者是一些不光彩的做法，是不是这样？这一下有15%的人都认为是，就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这个呢，为什么说跟华人有关系？因为美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什么一会儿是毒牛奶了，一会儿又食品又怎么着了，一会儿又是什么含铅了，这不都是不择手段的赚钱吗？
对
对，就是容易往我们这身上靠，再加上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族裔从我们的这个一些理念上和价值观念上是跟犹太人最相近的，对不对？
没错，
我认为我们也是上帝的选民啊。同时呢，在接下来再问了，这句话也跟华人有点关系，说请问在美国的犹太人更忠于或者对他们的自己的母国以色列更加忠心耿耿，而不是对美国这个国家，这一下了不得了。30%的人认为这句话是对的。有没有美国人认为我们生活在美国，心却系着自己的 不管是来自于台湾、香港、大陆，在那个地方呢？当然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华人。那么这种东西就容易构成对你，不要说仇恨犯罪了，就是对你一种偏见。就是说你在我这儿享受了我的各种各样的好处，然后呢，一天到晚骂我，对不对？就是这意思。所以他犹太人呢，他这个集团做了这个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呢，实际上有助于犹太人理解这个社会的人是怎么看他的。
对，那当然，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是令人不安的哈，因为在过去的这一段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几十年来呢，美国就是在打击反犹太的这种仇恨犯罪方面是取得很多成绩的，所以呢，这个逐渐的就。人们认为说在美国可能反犹太主义的这个情绪大概已经逐渐的消失了哈，不太存在了。但是根据这个调查，诽谤联盟的这个调查呢，其实发现还是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啊，有很多的东西如果要是 这个他有这个土壤的话，他可能就会就一直会很难再消失下，就很难消失掉哈。所以呢，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有不少的这个美国的，你看哈，有两个创投基金的这个负责人吧，他们就说，在美国的，尤其在有钱、超级有钱的美国人当中，居然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诋毁，就是出现一些诋毁犹太人的这个倾向。据说他们说是和当年纳粹德国的这个情况颇有一些相似呢，所以这个犹太人对这个这些事情，或者是对这种思潮，或者是对这种反犹太情绪的这个抬头呢，是颇有戒心的。